天涯寻法，长城清韵，再说说老者他们。老者带着聪儿和盲眼男孩一同来到了山海关的海边。老者让聪儿和盲眼男孩都沐浴更衣，用最纯最真的心来对待将要遇到的事情。老者在海边打坐，过了一会儿，一团云雾袭来，三个人被包在云雾之中。等到云雾散去，他们发现已经来到了龙宫。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渤海龙王以及黄海、东海和南海龙王。老者似乎与他们都很熟悉，热情地打招呼。聪儿见到他们也很高兴，逐一地给盲眼男孩介绍不同龙王长相的差异。寒暄过后，渤海龙王对老者说：
自从天界一别到现在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因为很多机缘已经到了，您在神的安排下要点化几人沿着长城一线走好寻法的路。我作为与长城起点有关的神，要说的是，别看长城是用不同地域的砖石建造起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安排与护佑，是绝对不能在将来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的时候，人们可以从那跨越2000多年的城墙中领略和找回神给人留下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是不同的神，或者说不同体系的高层生命留下来的，都是为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奠定基础。虽然黄海龙王和东海龙王以及南海龙王距离不同地域的长城很远，但他们其实都在不同时期卫护过长城，都为了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时做铺垫尽过一份心力。此时黄海龙王展现维护齐长城时的状态，东海龙王展现显出维护湖北和四川境内被称作苗疆长城，也就是南长城的状态，而南海龙王展现出跨越东北及内蒙等地金剑壕，也就是金国时期修建的长城的状态。几位龙王一边展现，聪儿就在一边给盲眼男孩描述情形，盲眼男孩仔细地听着。其实他用自己的能力能看得见，只是不向任何人表露出他的真实状态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小龙子，这位小龙子非常可爱。渤海龙王对老者说：
我的这位小龙子和长城与你们都很有缘分，今朝你们就带他一起踏上寻法之路吧。
见老者有点迟疑，因为龙王也知道与他们同行的人中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如果再加上小龙子会给大家添很多麻烦的。黄海龙王也看出端倪，就说：
我正好有一位女护法，让她照顾小龙子，顺便也可以照顾一下那两个小孩子。
于是让这位女护法出来与大家见过。临别时，渤海龙王嘱托大家，无论在寻法路上遇到什么，都一定要坚定信心。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到了海边，在这里他们来到了孟姜女庙。在这里他们准备休息一下，在夜晚的朦胧间，他们看到了一位美丽的身着秦朝装束的女子。这位女子看到他们很高兴，老者问女子：
你是孟姜女吗？
女子说：
是我，自从秦朝时来到这里就没有再离开过。
聪儿闻听来了精神，
那你说哭长城是怎么回事啊？
孟姜女说，其实我是天上的仙女下界，我哭长城的意义在于告诉当朝与后世的皇帝，如果朝廷对百姓不好，百姓哭嚎的状态就能让防御的长城坍塌。当然这是上天的能力，但百姓的民心是顺应着天意的。
这时女护法说，你哭长城的故事已经成为流传到现在的传说了，人们只是明白你从中展现对当政者的控诉。盲眼男孩说，你既然是仙女下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这里是很不好待的。
孟姜女说，我也知道人间虽然不好，但如果修行会升华得很快。同时在宋朝的时候，我在这里遇到一位神仙，他告诉我说，一定要等到那些寻法的人路过这里，你也许在遇到他们的时候不能陪他们一起走上寻法之路，但你因为与他们结下缘分，就能在将来与创世主结缘，从而等待被救度。所以我一直在这里等待，今天终于等到你们了。你们去龙宫见龙王的事情我都知道，在你们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才跟你们显现告诉你们这些。
听完孟姜女的叙述，大家对将要开启的寻法之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老者带着小龙子一行人回到居庸关那座道观中，见到了老道姑，这才得知任勇已经离世。此事在老者的预料之中。按照常理，朋友命不久矣，其他人是不该离开的。但老者带着聪儿和盲眼男孩三位，为了抓紧时间与机缘，而且不希望在轮回中再一次见面的时候，互相之间情的因素过多，而选择故意避开任勇的离世时间点。老道姑跟大家转述了运师和田叔两个孩子跟他说过的一路上的惊险经历，大家非常佩服任勇的勇气和仁义。聪儿很感慨地说，可惜他了，如果能跟我们一起走上寻法的路途，我们又会多一位帮手。老者说，别想太多了，他虽然离世，但他的心肯定会与我们同在的。听老者这样一说，大家的心还稍稍有些安慰。这时老道姑说，我在整理任勇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一封信，应该是朝鲜那位大官写的，是写给位于这附近的老朋友的，为了尊重对方我没有拆开。我们应该把这封信给他的那位老朋友送过去，同时告诉他我们要带着两个孩子沿着长城去嘉峪关寻找创世主。老者让聪儿带着信给那位送去了，其他人打理行装，准备路上吃的和用的。聪儿到了写有住址的那里，一打听那家前年已经搬走了。聪儿为了表示完成了运师父亲的心愿，就在一处空地把信烧了，并合掌当空说，运师的父亲在天之灵听真，您的家人任勇已经把两个孩子安全护送到此，我们马上要踏上沿着长城的寻法之旅。虽然你的老相识现在我们找不到了，但您也可以放心，我们会把两个孩子照顾好的。今生我们一定会与创世主结下缘分，为了将来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时奠定良好的基础。聪儿的话音一落，本来已经燃尽的信突然飞了起来，每个字都显现了出来。只见上面写着，
老友无地，今朝家遭大难，望见信好好待我的这两个孩子。其实我早有预感家里会有大事，因在我小的时候，一位修道人曾经告诉过我，将来要到中土出家修行，方可免去大灾。
自那年长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上为王室，下为黎民，多做些有利的事，也就把修道人的嘱托放在一边了。这次借此机会将我那两个孩子托付于你，在了却我的心愿的同时，也希望两个孩子都能与中土高人结缘，了却生死，才是人生的目的。
聪儿看罢也挺感慨的，更加坚定了沿着长城寻法的信心和勇气。回来之后，聪儿把所见的事情与大家说了之后，见大家都把行装准备好了，自己也简单的打理一下，然后一行人开始启程上路。老者暂且与大家分别，临别前老者嘱咐大家，
无论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挺住，我会在你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出现的。
老道姑和聪儿做领队，他们沿着长城一线经过紫荆关、倒马关、平型关，到达雁门关。在紫荆关和倒马关中间，他们遇到几个来自中亚的外道，这几个人以吃小孩和败货为乐事。当他们看到这一队伍中有几个小孩的时候，就想尽办法将几个小孩弄到手。虽然聪儿尽力保护，三个孩子先后都让几个外道抓走了。聪儿非常沮丧，觉得对不住运尸的父母和渤海龙王。这个时候盲眼男孩走了过来说，
不要沮丧，我知道孩子们在哪里。
聪儿说，
你眼睛也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孩子们在哪里？
盲眼男孩说，
我虽然看不见，但我会听，一些极小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聪儿顿时来了精神，带上南海龙王派来的保护小龙子的女护法和盲眼男孩一起寻找孩子们。过了不久，他们真的发现了孩子们的踪迹。聪儿和女护法提剑前去和几个外道大战，盲眼男孩趁别人不注意，将三个孩子都抱在怀里，一阵风似的跑回驻地，让老道姑照顾。他担心他俩有事又返回来。盲眼男孩在旁边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依旧不惹人注意。此时的聪儿和女护法已经与这些外道打得精疲力竭了。只见一个外道用一种极其邪门的暗器打向聪儿，眼看就要打中，此时盲眼男孩随手扔块石头将那个暗器打落。过了一会儿，看女护法也有危险，顺手帮他躲过一个外道的兵器。外道们一看，觉得盲眼男孩似乎有些来历，于是撇下聪儿和女护法，集中力量对付盲眼男孩。此时盲眼男孩似乎什么也不会，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任由外道们砍刺。外道们开始觉得这个人怎么不知道躲，后来发现无论怎么砍他都是不出血，而他们自己的身上却遍体鳞伤。有个外道用宝剑想割下盲眼男孩的头颅，别人却发现那个外道自己的头掉了，而盲眼男孩的头颅却完好无损。这一下子那几个人真的害怕了，赶紧道歉逃之夭夭。聪儿和女护法在旁边都看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法术。见外道们离去，就扶起男孩问，
你这是什么功夫？
盲眼男孩说，等看到三个孩子和老道姑再说。他们一行三人高高兴兴地回到老道姑身边，老道姑看到他们平安归来很高兴。快言快语的聪儿对老道姑讲述了他和女护法所看到的一切。老道姑闻听，一脸严肃地问盲眼男孩，
你究竟是谁？怎么会有这种功夫？
盲眼男孩说，
在我十岁那年，我有一次外出玩耍，遇到一位要饭的老爷爷，他跟我说，
将来你会有一难，不过会大难不死，但会失明。从此以后，无论谁打你，都等于打他们自己。
那又为什么会失明呢？
因为你从前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就是曾经阴差阳错偷看过几眼天书，所以将来会遭受此等责罚。但上天觉得你有很大的使命，所以会遇到救你和告诉你如何保护自己的神。
我当时就问，那我怎么能把别人对我的伤害转移到对方身上呢？老爷爷就告诉了我方法。
闻听此言，众人恍然大悟。老道姑若有所思地说，我当时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也没想什么，就觉得孩子很亲，面善，就把他救了。这里边肯定有因由，也许都是为了我们今天一起寻法所用。
聪儿说，既然如此，那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以后也许会有更多艰难困苦等着我们。